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参院领袖麦康奈尔年底辞任，话赵安吉的死让他反思；香港财政赤字高达千亿，房价跌回七年前；暴行大候诊，碧桂园被提出清盘呈请；黎智英案续开庭，川普赞黎的报道成罪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参院领袖麦康奈尔年底辞任，话赵安吉的死让他反思。上个礼拜，刚满82岁的美国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礼拜三宣布将在11月卸下职务，他首次提到妻妹赵安吉的死让他反思。麦康奈尔担任目前的职务长达17年，成为美国史上任职最耐的参议院领袖。在回顾自己的职业生涯那阵，麦康奈尔的声线因激动而颤抖。他说现在是新一代领导人的时候了，来自两党的参议员出席了他的演讲，其中大多数人都对这个宣布感到意外。麦康奈尔在参院说，人生中最不被人重视的天赋之一，就是知道什么时候该进入人生的下一个篇章。因此我今日站在你们面前，宣布这个将是我作为参议院共和党领袖的最后一个任期。麦康奈尔还说，他计划在2027年1月结束的本届国会剩余的任期继续工作，并将在今年的美国大选中继续领导参议院共和党会议。他在去年跌倒，导致脑震荡，之后两次在公开场合发言那阵，面部短暂僵硬，引发外界对他健康状况的担忧。麦康奈尔的助手说，今次宣布和他的健康状况无关。麦康奈尔没有透露作出辞去参议院领袖决定的具体原因，但他提到他妻子赵小兰最小的妹妹赵安吉突然去世，令他反省。麦康奈尔说，这个对我家人来讲是一段特别艰难的时期，就在几个礼拜前，我们不幸失去小兰的妹妹安吉拉。麦康奈尔补充说，当你失去亲人那阵，尤其是在年轻那阵，悲伤的过程会伴随着某种反省。或许这个是上帝在这里用自己的方式提醒你，在人生的旅途中要重新考虑，我们都将无可避免留下对世界的影响。上个礼拜我已年满82岁，我结束贡献的时间比我希望的更近。媒体猜测麦康奈尔作出辞任的决定和川普的东山再起亦有一些关系，两人在2020年美国大选后关系不和，而川普目前已接近获得共和党2024年总统提名。就在三日前，共和党参院第二号人物党鞭图恩宣布支持川普，这个都是让作为参议院共和党领袖的麦康奈尔在是否支持川普的问题上处于两难的境地。香港财赤高达千亿，房价跌回七年前。在今个月28号，香港官方通报财政入不敷支，赤字高达1016亿港元。与此同时，香港房市低迷，房价跌回七年前的水平。港府28号公布最新的财政预算案，过去一年财政开支高达7279亿港元，但收入只有5546亿港元，比预期少878亿港元，对比上一年度减少 10%。 港府入不敷支，财政赤字高达1016亿港元，财政储备亦减至7332亿港元。香港财政收入锐减，主要系受股市、楼市双下滑影响。去年地价收入只有194亿港元，比预期大幅减少656亿港元。印花税收入减少350亿港元。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发表财政预算案上宣布撤销所有楼市辣椒，亦即是楼市调控政策。从今个月28号起，所有住宅物业交易不用再缴付额外印花税、买家印花税和新住宅印花税。地产经济学家邓浩志对华夏时报表示，港府全面撤销楼市印花税主要有三大原因。一是香港楼市成交低迷，二是香港房价大幅下跌，目前房价已跌到七年前价位，大概是2017年前的水平。第三是香港土地市场成交低迷，去年香港好多地都流拍。房地产市场是香港经济的晴雨表，香港差饷物业估价署在今个月2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1月香港楼价指数跌至 306.4， 是2016年10月以来最低值，按月跌幅扩大至约 1.6%， 按年跌幅扩大至 9.4%，是11个月以来最大跌幅。数据显示，截至今年1月，香港住宅售价指数已连续9个月下降。去年8月，香港首富李嘉诚的长实集团亲海翼的全新楼盘价格七折出售，翻到2016年价位，其他开发商亦纷纷仿效打折出售新楼。信和置业两次共减价约40%。恒基兆业地产表示，如果港府不提出任何新措施，香港经济没好快转向正面发展，房地产市场将继续低迷。立法会前议员许智峰认为，香港的政治形势恶化是导致经济下滑的主因，不是因为政府对买卖房屋限制有几严，而是因为整体形势，立国安法和基本法23条，全世界亦看到香港不是走向政治稳定的方向，而是走向前所未有强度的政治斗争，这个才是国际对香港失去信心的最大原因。步行大候诊，碧桂园被提出清盘呈请。在今个月28号，中国大型房地产公司碧桂园发布公告称，因未能支付約16亿港元定期派款和利息，公司接到清盘呈请。而在之前深陷债务危机的房产巨头恒大集团已被清盘。碧桂园在提交给香港交易所的监管文件中称，清盘呈请是由债权人永恒信派在今个月27号向高等法院提出。受影响，碧桂园公司股价在早盘下跌逾 12%。 香港高等法院已将清盘呈请的首次聆讯日期定在5月17号，呈请人能否成功对碧桂园进行清盘，就要看法院的裁定。碧桂园极力反对清盘呈请，说清盘是各方皆输的结果。而早在今个月初就有消息传出，碧桂园债权人将申请清盘，有香港银行将接管碧桂园在港抵押资产，但碧桂园就回应说传闻不属实。点知到了月底，碧桂园被要求清盘的传闻就成为事实。有网民说，再一次论证谣言是真的。而提出清盘呈请的永恒信派 是建滔集团的全资子公司。去年10月建滔集团曾公告说，碧桂园未能偿还建滔集团近16亿港元款项，向碧桂园发出法定要求偿债书。之前碧桂园以债转股抵消部分款项，但未偿还的16亿港元仍需以现金偿还。碧桂园是继恒大集团后被债权人提出清盘呈请的又一个中国大型房地产公司。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的案件继续开庭，香港检察官向法庭提交了一份已被迫关闭的《苹果日报》在2020年8月发布的消息，消息提及美国前总统川普称赞当时已被拘捕的黎智英是勇敢的人。黎智英和《苹果日报》公司被控在港区国安法下串谋勾结外国势力、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等罪名一案，今个礼拜在西九龙裁判法院继续开庭，控方第二位从犯证人前《苹果日报》副社长陈佩敏出庭作证。首席检察官张国强向法庭提交了自2020年8月以来《苹果日报》发布的文章和推文，其中内容包括川普称赞黎智英是勇敢的人。检察官的报告中强调，当年8月21号《苹果日报》发表的一篇中文文章中写话，黎智英在推特上感谢川普，表示香港没有自由就不可能成功，亦无法再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在2020年8月10号，黎智英因涉嫌违反北京在当年6月实施的港区国安法被拘留，近40个钟头后，黎智英返回办公大楼，员工手捧鲜花迎接他，鼓励苹果的员工坚持下去。在8月19号，时任总统川普在白宫记者会上称赞黎智英时说，他是一名出色的绅士，显然是一个勇敢的人，我为他祝福。川普说，连同黎智英的事和香港近期的事，我决定将香港商业繁荣的因素全部收回来，之前为了自由，我们给予香港巨大补贴，给予他们激励措施让他们成功，但现在显然自由已被拿走，所以我们将这部分曾经给香港的补贴和鼓励拿回美国。但我为黎智英感到难过，他是一个好好的人，显然是个好勇敢的人。黎智英则对川普表示感谢，并写话，香港没有自由就无法成功，亦不能够再重新成为国际金融中心，这个是非常可悲。以认罪的前《苹果日报》副社长陈佩敏在被审讯期间说，他曾到监狱探望黎智英，黎智英没有提及更改《苹果日报》的报道角度，他确认自己是继续按照黎智英的观点和想法工作。当被问到黎智英保释期间是否通过 Signal、WhatsApp 和电邮等电子通讯要改变《苹果日报》的报道角度那时，陈佩敏就答没有。控方问及是否认同黎智英的政治立场那时，陈佩敏就说，如果是宏观或者一些基本的价值，例如民主自由这些，他是认同的，但涉及一些具体的方法路线等，就不一定每次都认同黎的立场。黎智英在2020年12月保释被撤销后，至今已被羁押三年几，案件在去年12月18号开始审理。未审先判的做法，印证北京在香港实施的国安法凌驾香港一直以来实施的普通法的事实。 黎智英積極支持民主運動，在2003年反對23條立法，2014年雨傘運動，2019年反送中運動等大大小小的抗爭，一傳媒集團旗下的刊物都大力支持民主派陣營。黎智英仲多次親身參與遊行活動，儘管黎的反共立場鮮明，但他亦知道這個立場可能會為報社帶來麻煩。而據前《蘋果日報》員工透露，公司認為報導中共活摘器官太過敏感，所以迴避報導這類新聞。新聞播放完畢，多謝大家收聽。